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我们这个单元呢来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哦来自于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报道，我觉得他谈到了一个议题哦，跟我们台湾的一些能源议题有很多很多相关联的部分，当然跟我们的股票也有很重要的一个相关联。其实大家现在都在讲绿能绿能，全球的一个暖化啦，还有极端气候，都让大家从很多年前开始在讲到说，诶，不能一直这个燃油啊燃煤，最好要多用一些绿化的能源，干净的能源。好，那绿能当然有很多种啦，有风的，有水的，然后有太阳能等等等。那这篇文章由这个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他特别写了一篇专题报道，他发现呢整个在中东地区哦，中东地区大家想到最多的能源是什么？中东最少的是水，对不对？一大片的沙漠，但中东最多的就是太阳，因为很热嘛，所以呢他发现中东现在在沙漠广设了太阳能板，于是呢到底能不能在中东这边呢善用这个太阳能，然后去好好的发展所谓的绿能呢？因为呢从这几年来大家说未来的 AI 哦，使用能源是非常非常耗能的，所以未来有没有办法在这个 AI 呢在这个耗能的一个议题之下，这个 ESG 的企业的潮之下，中东这边沙特阿拉伯有没有办法成为下一个能源转型的一个代表呢？我觉得这篇文章哦还蛮有意义的，而且我觉得从投资角度来上来看哦，可以给大家很多的不同的思考。在纽约时报这篇报道当中他说哦，在距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德亚两个小时车程的地方呢，可以看到太阳能板一排一排的延伸到地平面的上面，就像海洋上的波浪一样。尽管大家知道在中东拥有非常非常丰富的石油的储量，沙国的政府正在积极导入太阳能还有风电，主要就是为了在下一个世纪能源竞赛当中要抢先领先的地位，这个对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站在覆盖14平方英里沙漠的330万片太阳能板旁边，一个刚刚新完工的苏代尔太阳能发电计划执行长，他向大家解释说，这个沙特阿拉伯能源转型会做出很大的一个贡献。沙国的经济过去非常仰赖的是石油的生产，但是他们也在看到未来能源转型，沙国的政府也投入了非常多其他形式的能源开发，例如说现在所介绍的这个苏代尔计划，整个太阳能可以产生的能源可以照亮 18.5 万个家庭，而这也是沙特阿拉伯愿景2030首批计划之一，目标就是在2030年前再生能源要占他们整体发电量比例提高到50%。过去在沙特阿拉伯他们觉得石油这种能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世界上有任何一种能源是用不完的，如果石油这个能源未来开发完了怎么办呢？当然沙特阿拉伯他们拥有丰厚的资金来自于石油，但是他们也在想未来的可行性。沙特阿拉伯的这个石油公司他们的目前是他们的经济最主要来源，也是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者，他们看到了能源格局的变化，为了抢在太阳能领域上面要站稳脚步， 这个公司呢，他们也耗资了$9.2亿去收购了这个苏戴尔计划三成的股份，而这只是满足政府对再生能源的一个企图心。整个的计划，他们未来希望可以展到4000万千瓦太阳能的投资组合。未来 AI 模型除了可以提高钻井啊，还有采勘石油的效率，从而也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一个排放。当然，环境保护是全球各国都在积极做的事情，而沙美石油策略当然也在做。只是大家都知道，石油在长远的未来虽然无可取代，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排放污染的企业以后总是会有走入历史的一天。所以他们在各种新能源的一个绿色实验上面，都在积极的寻找下一个可能性。例如说，在寻找石油的时候，他们也开始用无人机，而不是过去那种笨重的卡车水。在热带海岸线，他们也富裕了大批大批的红树林，去吸收二氧化碳。沙美石公司说，未来的几十年，他们都在努力的积极减少碳排放。整个的工程其实都花了很多的人力跟资源，很多的太阳能板铺设在一大片又一大片的沙漠丛林上。当然，这个沙漠丛林是因为他们拥有良好的条件去发展太阳能。这些太阳能所吸收下来的能源，当然经过研发可能需要好几年才能够见效。怎么样去转化成有用的能源 power， 经过更有效的商转机制，可能还要几年的一个研究。不过沙地阿拉伯认为他们最有利的条件是因为阳光普照，拥有大片可以安装太阳能板的土地，再加上他们认为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密切，中共提供了大部分的绿能设备，包括了太阳能板，所以他们用很低的价格去建构了这些太阳能的基础建设。未来富而低成本的电力很可能可以加深更多像钢铁这种能源密集的产业。沙国的能源公司也正在建造可能是全球最大的绿色氢能工厂，计划要出口能源到欧洲和其他成本更高的国家。未来的世界，是不是拥有能源就拥有一切？很多人都这么认为。这项计划唯一问题是，哪个国家进行的最快？很多的一个能源都在开发，未来的 AI 是不是如大家所想象的会快到人类无法跟上的角度？而人类无法跟上的脚步， AI 耗能的速度我们能不能够继续提供？我们很难忽视未来这些东西在营运和财务上面的风险，但是再生能源确实已经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例如在沙地阿拉伯，他们目前整个能源政策当中所试着在沙漠上去覆盖的这所谓苏戴尔太阳能计划，的确已经创造了至少5000名以上高规格的工程技术人员，除了在沙国的境内，也在很多其他国家去吸取更高的科技技术。如果能够在未来的世界里面，的确是在新的能源当中去取得更高的领域水准，甚至可能在波斯湾建造一座将海水转为饮用水的机械产房，而这个动能是来自于太阳能，来自于绿电，那么或许以后在沙漠当中可以生存的人就会更多，而需要用到的能源可能也可以更多更多。 减少了对电网的依赖，甚至也减少了对污染的排放。如果绿电的来源对中东来说，未来是一种利基而不是一种负担。他的论基立调来自于过去很多时候危机是转机，非常非常的酷热，对中东对沙漠来说一直是环境上面无法突破的一种限制。但如果未来这种限制有一天对能源的这个来源来说是上天给予他们最大最大的一个保障跟宝藏，那么也许这又是一种绿能给予地球另外一个重生的机会吧。我觉得这篇报道其实绿能的发展对台湾来说目前还在很多很多碰碰磕磕的阶段，因为它还没有办法替代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主要的能源呢。但是对于中东地区来说，确实它不会下雨，它的日很充足哦。那也有很多的国家，他们希望确实把很多的一个热能哈，太阳来的热能可以转变成有效的能源，那也可以减少很多碳排放或者是对于大气层的污染等等。不管怎么样，希望多元能源可以让大家，让这个世界，让我们哈对海洋的一个污染啊等等都有更多更多的思考空间。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对于环境，对于生存，我们都应该要多负一点心力跟责任。
瑞星银行时来成金好运来基金一起购基金定期定额优惠专案，享限时的手续费优惠，是您投资的最佳选择。现在就拨瑞星银行0800-818-1010800-818-101，您的传家财富，我们全心守护。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全民加一，政府下令普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云如。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普相信。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氏保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介绍一本书，同时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那我觉得这本书哦，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不管你是现在有没有工作，或未来你有可能转职啊，我们人一生当中其实都在面对很多的挑战。那除了转职之外，我觉得它跟很多做人做事道理也都很相关。先来介绍这本书的书名，叫做《会新鲜人面试的交战手册》。那作者他其实是华尔街投行的副总，他来跟大家分享面试秘诀大公开，是由时报出版社所发行的，作者叫 Chris， 是叫 Chris 对不对？
没错，
克里斯先生，我们来掌声欢迎克里斯。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克里斯，所以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过去一些面试的经验，一些心得。希望呢，这个节目过后呢，你听完之后呢，能够给你一些醒思，或是帮助你在未来为面试的过程当中可以得到一些帮忙。
Chris， 先来这个介绍一下，我这个是你第一本书嘛，对不对？
是，没错。
好，但是其实你的这个本行，专业的本行，过去这十多年来，您这个之前在国外这个经历了很多很多，都是跟金融相关的。您的这个作者介绍当中，在英国伦敦，在亚洲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啊，甚至在摩根大通，我看到摩根大通哦，都是在那个财经新闻当中才会看到的。您先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的背景好不好？
好我简单介绍一下，其实我整个的求学还有一开始初期的一个所谓的职涯都是在台湾哦。然后我研究所毕业之后，我去当兵。当兵后呢，我就考上之后呢，我在当完兵之后就我第一个工作就是在国税局。
国税局啊，
我在国税局法务科。那所以说我一开始是个公务员
哦。
然后我做了大概两年左右呢，我就离职哦，专心准备会计师的考试6个月。然后考完之后还没等放榜，我就找了我下一份工作，就是在这个是那时候是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其中一家叫勤业哦，现在改成勤业中心哦，会计师事务所。然后我负责是国际租税，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挺有趣的。我觉得刚好我接触到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是那时候有所谓的不良债权，然后呢，投资银行进来帮他们做避险。那我觉得投行这个工作蛮有趣的，所以我就离职了，我就去英国念了一年的硕士学历，然后呢，就在伦敦开始投行找工作，所以。这本书的出发点其实就是在我在伦敦开始找工作的过程当中，跟所有的不管是猎人头公司还是这些投行整个面试的过程的一些心得笔记。
好，那重点了，在英国那是十多年前开始，
对对对对对，
至少十年前开始找工作。其实不管是过去到现在，以前在台湾找工作就是所谓的投履历，当然现在我不是国外的状况，台湾现在大家都会上所谓的这个平台，什么104111这种哦，
对对对，
这也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兴起的，
是是是，
至少大家觉得那至少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平台。
对，
可是所谓的猎人头公司，它在很早年就有开始有这样的一个，
是它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产业，但是怎么说呢，这也要看你的这个所在的行业，
对对对，
所以就比如说像投行，那譬如说现在目前这几年兴起这种 IT 产业
比较专业，对不对？
对对， IT 产业这一块其实也有很多的猎人头公司就专门 focus 在这一块，就是他专注在这一块，然后他有很多人脉，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他必须要跟公司用人单位有一个协议，因为呢你用了猎人头公司本身你是不用付钱的，猎人头公司是跟你到最后如果录取了，你录取的时候他去跟公司收钱，通常收的钱大概是你年薪的20%到30%，
这么高啊？
对对，所以说他们其实是很专业，而且这个好处是什么？因为他是看你到最后的年薪是多少，所以这些猎人头公司也想办法帮你增加
是
你的薪水。
哇，我这个知道我以为像，因为像我们现在的一般的这个人力平台，它其实只是媒合而已。
是是是是是，
哦，
所以其实不太一样啦，
okay、
因为投行这个工作本身来说，它是薪水会稍微高一点，那就是为什么我当初离开台湾，放弃了会计师事务所的职业，想要去投行的最主要原因呢、啊？那但是的时候还没讲到这一块，
对，
在面试的第一关的时候呢，如果人家因为我也知道我是转职，我从一个会计要转到 要转到这个投行，那我必须要给一套说辞，我总不能说因为薪水比较高所以我用那个说辞就很简单说，因为这个是比较有挑战性的工作、我喜欢接受挑战，
是，
所以我而且我之前接触过这一块，我觉得这个领域这个行业这个产业是具高度挑战的，
嗯，
所以为什么我要转行，从会计师事务所转到投行。
对，
那其实我这样讲也没有说谎话、为什么、挑战性高薪水就高啊，
是，
对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你面试的一些话术啦，你要怎么样去把一个东西包装成一个你比较具有这个有一种所谓的侵略性、对，然后你要做这件事情你要给一个合理的、
好，虽然刚才讲到一个前因嘛，好，一开始的起心动念是因为有这样的过程，但是这本书里面哦，《社会新鲜人面试交战手册》里面，我们等一下会细谈到很多，包括一些准备，甚至履历，然后到一个面试的过程，它里面的很多分享的东西，它不是只适用于我们刚讲的猎人头啊，或者
是
它其实是一个通则，对不
对？
对
对对，没有错没有错，因为我们这不是针对某一个领域，但是其实我里面写到两整本书其实有两大概念，第一个是讲到就说你的履历要怎么写，
对，
因为有时候其实你要拿到面试的机会，你要先有
对
你要先有履历表，人家对你有兴趣嘛，
确实，
然后所以第一个部分是你怎么写好一个履历，第二部分当你要面试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准备考古题，其实面试是有考古题的，
好，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稍微简单讲一下几个比较重要的考古题，大家要想一下。
那其实我们先从履历这边谈起，履历其实成了很多的部分哦，还有《天龙八部》当中的很多部。我想先就其中一个，在台湾的部分，我们通常在这个履历上面，它除了很多的基本的个人资料上网填啊，它会要求你填一些细项之外，它可能有个很大的空栏哦，是让你自由发挥的。那你就让你自己去看，你要放你的个人的一些作品的简介啦，或等等等等。其中有一个，我比较特别的是里头你有写到一个求职信，对不
对？
对，
求职信 cover letter、
求职信过去我们一般比较常附的是自我介绍，那个自我介绍是一个比较大的范围，自我介绍我就可能就是把我的从小到大的什么都讲一遍这样，但它跟求职信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我不知道现在台湾的情况怎样，不过我之前是有看到说这个一些这个履历的这个 template 或是有一些人在写什么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从他爸爸什么，我爸爸公务员，妈妈是老师，
对对对对对，
这些等等，
是，
其实这跟你的工作呢，我为什么要知道你爸爸妈妈做什么，我要知道是你做什么，你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跟这做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就我来说了，我如果看到这样的一个叙述性的自我介绍，我其实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你必须要讲到重点。所以为什么说你可以说这个一个空白栏，你把它翻成是一个所谓的求职信 cover letter 哈？这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一般来说，你觉得人资部门 HR 或是这些猎人头公司或者用人单位，他会花多少时间看你的履历？你会很 surprise， 就是不到30秒。那不到30秒的情况底下，你怎么吸引他的眼球？
是。
所以这个求职信就是变成一个开头。就你要跟他讲说，其实我是跟你这个工作有相关的。所以我会开始讲说，我们求职信里面当然书上讲了很多细节了哈。那我讲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开头，就是一句话，让人家还没看你的履历，就说，这个是有趣的。
Okay，
我举个例子来讲，我可以说我是什么？政大鳄鱼系毕业，政大鳄鱼系毕业，一年的跨境电商经验。
OK，
所以你已经把你的学历、简单的经历已经写在最上面了，是不是就很清楚了 ？OK， 你今天要申请一个运营的岗位，在这个情况底下，是不是你就容易？人家说，跨境电商
好，
然后你鳄鱼系可能跨境跟鳄鱼有关，我就会有兴趣。
OK，
对吧？所以说你就可以吸引眼球，特别是说哦，他要开过什么？第三世界市场啊，这些如果他说他在这个所谓的职位描述里面有讲到这个的话，所以你一开始有这个的话，你就会吸引他的目光，然后去看到说，他可能往下看，
在筛选的时候，他就先
因为只有30秒的时间嘛，
对对对，
所以你刚你这个标题下来之后，你第二段要讲什么？你要讲说，那我为什么我的有什么特别的经验是你上面写的我有的？我把它写上去。那特别是如果是毕业生的话，你可能都没有什么经验，那你可以写过你曾经修过哪一门课，
或者在学校做过什么事，
或者你在社团里面做什么，
对对对，
比如说你在社团里面财务，所以你有预算执行的能力
是
等等。然后第三段来讲说，公司为什么要雇用你？ 我是一个有热情有热血的好青年，所以我愿意接受挑战。
嗯，
最后再一个结尾，所以这样一个大概不到一页的这样的一个求职信，可以方便人家说，哎，这个是有趣的，然后他再看你的履历。
是，我现在想要再问一个比较细节的部分。可是过去在这几年当中，我们看很多的这个履历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个人会有一个小小的疑惑，照片这一栏很奇怪。
哦，对，
有第一个，有的人怎样都不肯放照片，就是空白哈。有的人放个
什么照？
要么就不清不楚，要么就是很怪的照片。基本上，我们先撇开哈，职业别是对外形要求的那种，我们不管哈，就是说好。但基本上啊，在你过去的经验当中，你会不会觉得照片这个东西需不需要，或者是建不建议大家有没有个基本的一个准则，或者是说，反正我有能力，我管你要不要照片，我就是不想放。
其实主持人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当我在台湾这个事务所离开之后，我在去英国之前，我其实在准备下一份工作，因为我知道很有挑战性。为什么？因为所有我的求职跟学习全部在台湾，
嗯，
我将去英国只留学一年，我怎么样在竞争激烈的伦敦里面找到，就是一个竞争非常竞争行业里面找到工作，我觉得这是非常挑战的。照片这个问题就有困扰过我。
哦，
其实这个是什么问题？就是说，一般我们在亚洲的这个所谓履历表，它都会有个照片一栏，
嗯，
对不对？所以你要放照片，这是在亚洲。但在如果你去欧洲的话，甚至有时候美国的话，它是不放照片。
OK，
不放照片的原因是没有人放照片，没有人放照片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想有这个所谓的容貌上面的歧视。
嗯嗯，
对对对，我觉得在亚洲可能要放照片，我要看你长得怎么样啊。其实这是不对。
嗯哼，
就说我们其实，在亚洲很多很明显的歧视，好，譬如说外貌的歧视，年龄的歧视，好，所以我一般来讲对年纪大的非常不友善啊，或是女性的歧视，就说女性因为你要那个什么，你结婚以后你会生小孩，特别是那个刚好是要生小孩
适婚年龄了，
适婚年龄生小孩年纪的这个，他非常排斥说啊，你来可能贡献一下子，然后你就要产假六个月一年等等。所以我觉得某种情况来说，你要看这个行业这个地区是不是真的要照片哈。理论上来说，如果你在台湾，我想很多地方还是需要你放照片啊。如果说一般的人都有放，你没有放，那放照片变成说是一个有可能是一个因素的话，我还是会建议放。
好，
那你放的话，你就放一些比较 professional 的，比较专业性，比如说像你的学士照啊这种等等，
是基本的要求了，
也不要放这个所谓的生活照了。
是，我觉得不同的行业或者是不同的地区哈，确实在这个观感上面或者是态度上面，本来就会有一些差异性。
是，
那它不是绝对的对错，而是你要去这个
迎合，
对，没错，
迎合市场的需求。
这一段我们先谈到这边，虽然只讲了履历当中的一部分，我们等一下回来第二部分呢，我们来讲很重要的面试。很多人呢，面试之前会非常紧张，然后呢，面试当下呢，也不知道对方要问什么，我要讲什么，其实有准备有差，对不对？
没错没错。
好，我们等一下来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双人牵做伙，为着生活流浪到淡水，想起故乡心爱的人，感情用这到，也知影痴情是地公的人。烧酒落后，心情轻松，不出放心山，往事将伊当作一场梦。想起故乡心爱的人，将伊放袂记，流浪到他乡，重新过日子。阮不是喜爱我，阮只是欢迎来我。人天啊叫阮，我嘛着行，为伊唱出流浪的情歌。人生不停起起落落，
免来烦恼，不是回忆，不是也袂甜。盼着阴暗欢欢喜喜，到底来做伙，你来跳舞，我来念歌词。有缘无缘，大家来做伙，小酒饮一杯。双人牵做伙，为着生活流浪到淡水，想起故乡心爱的人，感情用这到，才知影痴情是会戆的人。想一句后，心情轻松，不做放轻松，凡事将伊当作一场梦。故乡心爱的人将伊放弃，流浪到他乡，用心过日子。阮不是喜爱我，阮只是欢迎来看我。人家若叫阮风雨嘛着行，为伊唱出流浪的情歌。人生不停起起落落，不免来烦恼，是为你不是也为你。
忙碌的生活里，我选择让钱替自己工作。星光证券鼓励再投资，自动投入让鼓励一点一点累积。现在定期定额只要100元就能开始，小额投入长期复利，资产自然往上走。星光证券陪你一步步放大你的财富，0800-59988，0800-859988。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兰淑女。透过完善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缓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紧致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致时专线02-2321-0166，或搜寻光人社服。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听过议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部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欢迎您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叫做《社会新鲜人面试交战手册》。我想哦，稍微在这个 附注一下，我管你是不是社会新鲜人，反正你如果要面试，你就来好好的看这本书，因为每一次面试你都要当做一个全新的人。哎 ，Chris， 我
完全同意这个说法。为什么呢？其实这本书我不是写给大家，其实这本书是写给我自己的。
啊，
其实我在就是准备又重新要准备再回到银行，因为我曾经离开银行一段，准备要回到同一银行的时候，我再把过去写的这些笔记再把它重新的一个 summarize， 就是把它重新整合一下，因为每一次的面试完之后我都会写下心得，好的跟不好的，他问了哪些问题我答得很好要记得，他问了哪些问题我答不出来的，下次面试的时候要答得很清楚。
嗯嗯 嗯，
我就曾经有一个例子是这样子的，我已经面试过了好关，是我在伦敦找工作的时候，
要面试好几关哦。
对对对，我已经面试了三关，最后一关就是做最后决定，也就是这个决定权的这个人要面试。然后我曾经问了一下人头公司说，哎，他已经删了，剩下25个。
哦，
就是这最后一关。我说这25个你们要录取几个？他说如果这25个都好，25个都录取。
哇哦！
结果我还是失败了。那所以我就心灰意冷，就说可能
我
最后一关
不够好，
最后一关表现不好。那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他问到一些比较财务上的这个所谓的财务的 model， 我没有回答得很好，
嗯，
所以我就把它写下来。当我在下一次面试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东西倒背如流，
是准备
好，所以我就因为这样我就拿到了我在伦敦第一份工作。所以每一次的失败都不要灰心，嗯，表示后面有更好的工作等着你。
那你刚刚这样讲，我想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人生当中这样面试很多次吗？有些人觉得最好不要常常换工作。
这个就要看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嗯，
我也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啦。在投行这个领域里面，其实它有一个文化，
哦，
鼓励跳槽。
什么什么？
鼓励跳槽？
哦，鼓励哦，对，它跟职业别有
对对对
不太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
哦，
不一定啊，很难说。
对，不一定，不一定，
很难说。
哇，那我跟你讲，是我跟你是完全相反。我在正生一待就是待了28年呢，欸。
其实，在银行里面也有人一待40年的，但这个就是说每个人的个性，我觉得是每个人不一样嘛，嗯。这个也没有对跟错，好跟不好，对。
好，所以那我们回过头来就讲面试。要面试呢，第82页，你看我把页别都 page 82，
没错，
帮我们 list 一个表哈。这个面试前一天，你赶快在这个 check 一下。第一个，准备好属于你自己的故事，因为呢，通常一进来的时候，可能第一个都会说好，那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对不对？那你不能长篇大论啊，你要小小的、简短的先讲好，至少这一段你要先练习好嘛。
而且自我介绍这一块一定要设计
哦，
就是说每个职位你要应征的职位不一样的时候，你要去设计。
OK，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我曾经去面试过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是我之前在台湾。他有我们没有帮人家做过咨询的，我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去伦敦的，
嗯，
所以我在自我介绍我就会特别讲到这一块。
OK，
但这是一个特别的产品，其实我在伦敦的那2年我没有接触这个产品，就当然我就是引诱他要问这个产品，那这个产品其实我很熟，然后他就讲说，欸，这个产品的上述你知道，
嗯，
然后我就有点面带难色的跟他讲说，其实我这2年的投行经验我没有做过这个产品，不过呢背上我财务的知识跟我这2年工作经验，让我来推导看看。其实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你好坏。
然后就你面露难色，然后稍微30秒，你说呢？如果是这样，我觉得第一个要素是这个。
嗯哼。
他没说对也错，在这点个头而已。
嗯。
那讲说，假设我第一个讲的是对的话，
嗯，
那我的第二个是什么？
是。
其实我早就知道，第一个一定是对的嘛。然后当我讲完第二个的时候呢，但是你不能马上讲，就稍微我推导了一下，然后呢他就很开心的讲了第三个，
他自己讲第三个，
他自己讲第三个。
OK，
所以说人好为人师嘛，你要让他表现机会，你不能一下把所有答案全部讲出来，
所以这就是你说的要设计过的，
对对对，
要思考过的。好，所以第一个部分说好自己的故事非常重要。对，第二个我非常的赞成，就是你要好好的先了解一下你到底要去应征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职位。
就即便我这个面试老鸟，我也常常会犯这样的错误，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它有一个所谓的职务描述。
对，
你在申请的时候你必须要看清楚他到底要什么。问你到底你这份工作要做什么你都不知道，那我怎么能确定你对这工作有兴趣的，对吧？
对呀，啊，
我也曾经答不出来过，所以呢，我必须要跟大家讲，就是说，职位描述是一个泄题，是一个必考题，所以你一定要把它看过，而且把每一个他要求把它圈起来，
嗯，
想一想你有没有过去的经验可以套用进来、
嗯、
那这也可以放在你的自我介绍的设计里面，就好像我刚刚讲的，
对对对对对、
哦、那如果他有十个要求里面有五个你有经验，有三个没有经验，有两个是你是完全不会的、
嗯、
那完全不会你要给一个说辞，假设他问了，譬如说他这个说要你要这个 program程式设计的经验，你就真的背。
嗯，
那你怎么回答这个事情？
也是可以回答。
当然，你不要去讲说，哎、欸、，by the way， 我其实不会程式设计。但你要准备，如果他问你说，哎、欸，你会不会程式？你说你要怎么讲？你就说我不会，但是我愿意学。
嗯哼哼，
就是你用于学习
是
的方式来回答你不会的东西。
嗯嗯嗯嗯，
你有没有人天生下来所有事情都会？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在因为现在真的是一个资讯每天都在日新月异的时代，所以包括公司内部的职员也是，大家经常都要教育训练、在职训练，
是是是，
所以不会的东西其实大部分的公司行号不怕你不会，就怕你不学。
没错没错，
因为我们也是啊，我们现在我20年前进来广播的时候都没这些电子器材，
对，
但是你一旦进来了，天天学，时时学，就怕你不学。
没错没错，所以你要展现出你有心学习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好，再来看下一个哈 ，Google 一下你的面试官，这个来 Google 一下面试官呢。台湾很多时候你根本不知道面试官是谁啊。
所以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可以到LinkedIn 上面去看一下这个公司的组织架构，他老板是谁，
嗯，
然后 potential 你这个部门的经理是谁，看一下他们的经历，了解一下他们的 background， 你可能比较方便你去了解说他的背景是什么。譬如说他是你台大的学长。或者他是哪里哪里，你就是想办法了解一下你跟他之间有没有一些关联。不过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不要一开始就想要拉关系。
哦，对，这个很忌讳。
你要到最后，比如说大家谈不好，就说啊 ，by the way， 我看了一下你的LinkedIn 哦，你也是来自台大啊，我也是台大，我们有一个老师曾经有讲过一个什么样的例子，我不知道他老师讲的学长是不是你这样。就说你可以有一点点小连接。如果是在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时候，不用太去啊。连结，但是这个的好处是了解面试你的人是谁。
对，然后你也有谈到说，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希望求职的人来当我们问到说对这家公司的了解，基本了解，比如说公司他的 Facebook， 我们公司的 Facebook， 或者我们正在推广 YT 上面有什么东西，你至少也要看一下，不能一问三不知。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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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文化啊，哈，
对，
组织架构，
这个就很像我们刚前面讲的，就是你要知道你来这家公司，我们的公司到底在做什么。
对对。
好，再来下一个，为什么要选择面试这家公司？
对啊，
为什么？
通常的情况是这样啊，譬如说以你们以广播为例的话，他可能好几家广播公司，可是就只有你们让我给我面试的机会，但我不能这样讲嘛，对不对？所以基于我对公司的了解，我会想说，哦，贵公司因为有什么样的文化什么什么，所以这个是我想做的。然后就是为什么我来你们公司面试的原因，
嗯，
所以你要给一些正面的回应。
对对，而且我有的时候，当然你的说法，考试官或者面试官也会知道说，哦，你说的可能就是
场面话，
对，好听话，但他很必要，他还是必须要。
对对对，但是就是说也不要讲太多了，过犹不及都不好。
对对对，好，再来。准备好面试最常问的十个问题，这个你后面有举一些考古题，
是是是是是是，
对不对？
是是是，
然后其中
是有考古题的，
然后其中你有提到有三个比较重要，你来帮我们提醒一下。
其实第一个最重要，我们刚刚也讲过，就所谓的职务描述，你知道这份工作要做什么吗？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必考题，所以你这个东西一定要准备
好。
第二个比较常会大家没有注意或是在临场讲不出来的，说优缺点。当然优点
的优缺点，
优点比较好说，
嗯，
但是优点你也不能盖过吹嘘。最重要的是缺点，你怎么谈你的缺点，在这个职位上的缺点，
哦，是
那这个要过设计。你不要讲说，哦，我就是粗心大意，
嗯，
这种话你要必须要讲一些无关痛痒，就是说可能跟这个职务没有那么重要的。
我很没耐心，哦，这样，
嗯，那要看你做什么。
对
对对，如果说你是做一个比较长期要做 operation， 就是要云，那你没耐心，这个
就
变成你致命的缺点，
哦，
所以要看实际的情况，嗯。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大家也不会可能就觉得说临场在讲就好，在想就好，就是你的兴趣嗜好，哦，这些等等，
嗯。
我曾经有一个同学，他后来回了香港，他香港人，他找工作，他也是去投行，那也是竞争很激烈。那面试官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的兴趣，你的嗜好是什么？他说我喜欢煮饭。后来他就上了，之后他就去问那个主管官说，为什么问你决定害我？他说其实你当我问兴趣嗜好的时候，你说你喜欢煮饭，煮饭是一个非常高度要你要能够 紧条条理，然后要能够执行，不是一个整个 end to end process。对对，所以说在这个情况底下呢，你因为你的嗜好是喜欢煮饭，然后他真的是喜欢煮饭，他煮得很好吃，因而这样的兴趣爱好的这个东西你拿到工作了。
OK，
所以这个东西是要设计的。那特别是针对那些大学生，太多工作经验，你可能要稍微准备一下，譬如说你喜欢什么电影，名人传记，尽量去讲正面的。
哦，而且自己的兴趣嗜好，其实要思考一下，这个兴趣嗜好为我带来了什么，
对对，
我可以让它发挥成什么样的专长，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对，那如果说你是从事这种比较面对客户的话，
哦，
运动变得很重要。
哦，运动
就是说你比较那种团队合作的这种运动，我喜欢团，然后我有那个赢的文化，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
好，那准备最后一个问题，这个也其实也很有趣耶。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过去在伦敦哈，我在换我在面试别人的时候，你在整个面试的过程最后一个阶段，我问你问完问题的时候，那主管他会反问你说，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的？你不惊讶的话，其实有50%啊，我的经验50%就说没问题，就结束了这个面试，
啊，就包的赶快结束。
对，通常这样的话，你丧失了一个机会。其实面试是一个心态。是一个双方互动的，是你面试我，我也面试你，对不对？通常来说，你不可以没有问题，你问没问题，表示说你对这个工作没有兴趣，对这家公司没有兴趣嘛。所以说我会问一个，不管什么行业啊、职位，我会有一个以不变万变的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可以问这个主管说，你认为未来一年之内公司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这个每个公司都可以问嘛。
是，
甚至如果说这个问题，这个整个面试过程还很好的时候。有点像是那种 friends buddy buddy 那种情况的话，我就会问他说，那你喜欢这家公司吗？换我反问他，也就是说他必须要来说服我，我为什么要加入你们，而不是加入其他公司。
对对对，
所以面试是一个双方的一个互动过程啊。那如果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这种比较初级第一次的面试的话，
初试的时候，
你千万他问你有没有问题，你千万不要谈论薪水福利。
对，我正想要问这件事。
对对对，
最后一个问题可以问说，那我的薪资多少？
这个不要问。薪资福利待遇有通常都是在最后一个阶段，
okay.
他决定要害了你，你跟人资或是你的所谓的主管来谈，而不是在面试一开始就谈。如果第一次面试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
不管东方西方都这样吗？
都是，
也是哦。我以为西方人可以。
没有没有没有，薪资这事情是你还没展现出你的价值
哦。Oh.
你的 interview 像我们的话，一般来讲至少都两三轮。你现在只是第一轮而已。
OK OK，
我还不知道你适不适合我，我都没有决定要雇用你的，你跟我谈什么薪水？而且就我们这个领域来说，银行钱不是问题，因为
好酷，
我们是有一个 market rate 的，就是市场的汇率，所以钱不是问题。
重点是你的能力，
重点是你能不能，对不对？那如果你能力很好，你就可以去要求更高的薪水。所以第一阶段千万不要谈论薪资。
懂了，懂了。好，然后呢，最后一个再看一次你自己的简历，然后好，
因为很多人啊，投了可能100家，然后他可能都忘了他自己的简历是什么。人家拿了你简历问你说，你还想说我有写这个吗？所以呢，你可能会改不一样的版本。你要确认你现在拿这个版本是你寄给这个雇主的。
对对对对对，因为而且有的人是不是同时他投的履历是不同行业的？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要看清楚你自己的这个，其实是甚至有时候其实我会印一张出来，印我的履历，
自己准备好吗？
因为可能面试官忘带，
是
你可以给他看。
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最后要简短的问一个，穿着打扮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啦。所以说原则上来说，你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到附近他公司附近看一下，这个他们那边的服装大概是怎么样。但原则上来讲都是要正装，
是
甚至比正装的稍微，譬如说如果是金融业，你肯定是要穿西装打领带的。那如果你是在这种科技行业，你可能不需要到打领带，但是你还是要穿个衬衫，而不是穿短裤跟 T 恤去面试。
好，
对，
好，所以今天我们接了本书《社会新鲜人面试交战手册》，它里面真的充满做人做事的道理耶，对不对？我们刚才聊了这样整整个半个多小时，而且它是不管你是在 第二次就业、第三次就业、初次就业，甚至以后你到了某一个层级，你要去为公司去延揽更好的人才进来的时候，你去观察别人，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对不对？
没错，没错。
好，今天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非常谢谢克里斯 Chris 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大家在职场当中学得更多，也获得更多。
谢谢主持人，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是我的神经，珍惜的背诵，我心我背我的生活，为你放弃自由，要为你左右。你是火，你是风，你是指望的恶魔，破碎的也没裂，还做最后的美梦。你是火，你是风，你是天使的诱惑，
上海商银，爱地球，挺环保，关怀大地，热爱这片土地的生命，维护生物多样性，致力推动环境保育，让我们一同珍爱美丽的地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老婆，宝宝出生了，我们也有自己的家，真的好幸福。
是啊，不过房贷再加上奶粉钱，压力好大哦。
别担心，我已经投保台银人寿房贷寿险，留爱留房不留债，给家人最安心的保障。
国银保障，台银人寿。以上广告由台银人寿提供。
我是九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九年，永续向前。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关机收书包，下班 Go。
台上盖好